那么现在是讲第三个大的科判呢，第三个大的科判是讲的是随念恩德之定力。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卢梭菩萨也有一个定力句，那么最后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定力句。那么就是说，瞿昙大圣足，怜悯说正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其受礼。那么就是说是瞿昙大圣足，瞿昙就是讲佛陀，那么这个大圣足佛陀呢怜悯说正法，佛陀呢就是说怜悯其他的众生，相续当中充满了无明，没有办法了知万法的真如，所以说宣讲这个如是的这空性的正法，悉断一切见，帮助众生呢斩断了相续当中的一切的这样见，这个见可以代表分别，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一切的分别念，不管你是分别好的分别还是分别坏的分别，实际上这一切的分别念它都不是实相的本体，所以说通过学习中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佛陀所讲的一些法当中呢，一切万法都不存在，所以说斩断了一切的这样执着。因为对，就是说众生对龙树菩萨有大恩德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今其受礼，这个方面又是随念恩德的定力。那么就是说随念恩德的定力，佛陀对众生宣讲了这么好的正法，所以说龙树菩萨体会到了这样一种正法的深奥，体会到了佛陀的慈悲，体会到了佛陀的智慧之后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认为佛陀对众生的恩德非常之大，因此说呢，就说是开始再一次的做定力。那么就是说在宋词当中，瞿昙大圣瞿昙呢，实际上是这个佛的性啊，佛陀性啊，就是瞿昙，就是说旧义呢叫瞿昙，新义叫乔达摩。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瞿昙也好，乔达摩也好，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佛陀的性。佛陀的性呢有好几种啊，有这个瞿昙呢、甘蔗，还有日种，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释迦，还有其他的这些五种性吧，应该是古佛有五种性。那么瞿昙呢是其中的这个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性。大圣祖丹我们也知道了，就佛陀是就是说圣中之圣呢啊，圣中之圣。所以说呢，圣呢有很多世间的圣呢，还有小乘的圣呢，还有就是菩萨的圣者等等。但是呢，所有的这样一种称之为大的，称之为主的，只有是这个佛陀，因为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呢，超越一切的智慧。佛陀有一种周遍一切的智慧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是称之为瞿昙大圣足。那么就是因为就是佛陀的智慧周遍一切，所以说照见的一切万法的究竟真如。照见一切万法究竟真如，一无所有的这样一种境界，一切万法的离弃的境界呢，佛陀首先照见了，首先发现了，发现之后呢，内心当中起了证悟之后呢，他再观众生，那么本来一切万法都不存在，众生呢也不存在，众生的这些所谓的思维啊、思想情绪都不存在，但是呢，众生就把这些没有的东西牢牢了，就是说进行执着，把这些没有的东西呢，在他们面前变成了存在的东西，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眼病面前的眼花一样，就眼睛面前呢看到的这些毛发啊，看到这些东西，实际上呢就是说对于眼根正常者来讲就都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但是呢在这个一般的有眼病者面前呢，认为这些都是存在的，然后开始执着开始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戏论，在这个当中就出不来了啊，周见之父在地上出不来了。佛陀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说是这个众生本来不存在，他所有的不存在，但是呢这样执着的话就说受了很多这样痛苦，所以说佛陀就跟他们宣讲正法，次第的引导，首先呢跟他宣讲这个罪福，然后呢有了罪福的这个取舍，相续呢有了福报罪障慢慢的这个清净之后呢，宣讲这些无常宣讲这个人我空性啊，然后再给他宣讲这样一种单空啊，再给他宣讲离系空性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通过逐步的引导，像这样的话众生相续就开始成熟了，开始呢就说是相应于法界。实际上我们学习佛法呢基本上也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过程，从浅而至深，像这样从比较浅的教义到逐渐比较深的教义，现在呢我们能够对于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空性就是说能够接受，实际上也是佛陀不断教化的恩德佛陀当年教化了，然后我们没有得到教化呢，佛陀又示现善知识的形象，再用就说是教化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不断的教化呢，我们现在内心当中可以升起这样一种空性见，实际上也是最初来自于佛陀恩德。悉断一切见，就是说我们能够斩断那些当中的一切常见，还有就是说断见、有见，还有这个无见，还有善的这个恶的等等，所有的一些执着，所有的分别都能够斩断。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切见，它不是单单讲这些不好的分别念 啊，一方面不是讲一切见，一切见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念面前的所有的执着都叫做一切见，一切的执取，一切的执着都全部要斩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于众生斩断一切见，因为斩断一切见能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啊相应于实相的缘故。如果你就斩断了恶的分别念，但是你对善的分别念说有所保留的话，你从不管是从你的感情的角度来讲也好，还是从你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分别念的角度来讲也好，你觉得哦、啊、对佛的这样一种执着，对佛的这个信心啊方面的所缘的啊，对啊所缘的这个部分不应该斩断，这个执着应该保留。不管你从情感的角度还是从你的分别的角度来讲，如果真正的还保留这个一种这个分别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见不到实相的。所以说呢，佛陀说连对我的这样一种执着，连对我的这个分别也要斩断。像这样的话，你斩断了对佛的这样一种执着之后呢，才可以真正的见到实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今起手礼啊，龙树菩萨说呢，现在我恭恭敬敬的再一次的对佛陀顶礼。那么就是说前后呢都做了两次顶礼啊，就说是都是前面顶礼的时候呢，就佛陀宣讲了缘起空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是诸说中第一，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那么后面这个呢也是说怜悯说正法。像这样的断除一切见呢，也是这个也是做顶礼的。那么前面呢，就顶礼的时候呢，主要是说佛陀他说法一种特征，他就说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等等，他有这个特征。后面是像科班当中讲随念恩德，是这个作者呢，他就说真正的体会到了佛陀宣讲这个般若空性的恩德之后呢，再一次的做顶礼。所以前后两次呢都做顶礼，但是他的这个侧面呢就稍微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讲的随念恩德的顶礼。那么现在是讲第三个呢，是默译。那默译呢在我们的这个法本当中呢是没有打上去，但是在这个上次的这个讲记后面，还有在这个摩诃婆罗记的这个讲记后面呢，这个都有默译。这个默译实际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是这个造论者的一种后拔，还有就翻译的这个情况，这个是全部归属在默译当中。首先是介绍作者，介绍作者的时候呢在这个书文当中讲归属大乘对法之意，阐扬圣意真如法性，开显圣般若波罗蜜多之理的中观根本会论，就介绍这个论点。那么这个论点是归属了大乘对法。那么对法有两种，有小乘的对法、俱舍论等，还有大乘的对法，比如说大乘的阿毗达摩啊，或者说是中论等等，都是属于这个大乘对法。那么阐扬归属大乘对法之意，就是说论藏。然后呢，就是说阐扬圣意真如法性。那么在这个论藏当中呢，它主要阐扬的是一种真正的圣意真如的这个体性。开显圣般若波罗蜜多之理的，它就主要的这个是这个真如法性，它有如来藏光明，还有就是说是有这个空性。那么这个开显的圣意真如法性是属于般若波罗蜜多之理，就是说空性之理的这样中观根本会论。乃为拥有不可掠夺之智慧与悲心，开眼如来无上大乘之理，成就极喜地之果位，前往极乐刹土与极净光世界成佛，号智圆光如来之圣者大舍利，龙树菩萨圆满撰著完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作者呢是拥有不可掠夺之智慧。那么就是实际上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智慧的没有人能够胜过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智慧也是非常超胜，而且他是个悲心呢也是这个非常超胜的。为了度化众生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开演这个中论，或者为了众生的利益呢，最后他也是把自己的头布施给了其他的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人等等。所以说他的智慧也好，他的悲心也好，可以说都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开演如来无上大乘之理，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呢也是佛陀在楞伽经当中呢亲自授记的这样一种殊胜师父，他能够真正的开眼如来大乘无上的大乘这个正理。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当年出世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没有大乘呢，大乘有是有，但是呢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兴盛当时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大乘的教义也已经有了，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密乘的这个教义也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密乘者修行的时候呢都是非常保密的，都很保密的方式来修，没有人知道这些人在修密法。但是后面他成就的时候呢，在天空飞翔就是说去世的时候呢，就是说消失在空中等等，显示这些殊胜神鞭的时候呢，别人才知道这些人是修密法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时密宗也有他的上师也就是这个萨拉哈巴，萨拉哈巴也是属于这些这个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嘛。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当时有密乘，龙树菩萨自己呢也修密乘。那么当时呢大乘呢是有，但是不是特别兴盛。那么龙树菩萨出世之后呢，一方面呢 呢，针对有些小乘行者对于大乘不理解而写的很多这个和大乘的辩论书呢，龙树菩萨通过他的智慧也是予以的驳斥啊，予以驳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很多地方啊，就是说是这个掩饰大乘的教义，所以说大乘从那个时候呢，逐渐就开始兴盛起来。后面到了无着兄弟啊，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那个时代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兴盛。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说是龙树菩萨对于这个佛法的弘扬呢，是啊，就说起了很大的作用。说此处讲开演如来无上大乘之力，成就极其地之果位。那么从表面上呢，就是成就了极其地。那么成就极其地的，以前我们在讲入度论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那么成就极其地的是佛在这个楞伽经当中直接讲啊，这个龙树菩萨呢就成就欢喜地啊，成就极其地，然后后面呢往生极乐刹。那么在这个大法古经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当中呢，有些经典说龙树菩萨获得七地的。啊，也有，还有那些地方有密乘的这些论点当中讲的龙树菩萨的成就金刚持果位，这个也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少是一地菩萨啊成就七喜地的果位，前往极乐刹土啊，后面呢他把自己的头施舍给了肉行王的这个肉行太子之后呢，他从这个就是说头里面的身体里面发出声音，他说现在呢我要前往极乐世界。后面呢我也还要进一步呢，后面呢还要这个重新入这个身体。然后就说是有说法的话，如果他的这个头和他的身体又重新的就说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龙树菩萨就会复活。像这样，当时这个乐行王的太子害怕龙树菩萨就是太快的复活，所以他就把他的头呢就想拿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扔掉，中间呢被这个罗刹女夺下来之后呢，扔到了这个一游旬嘛，是多少的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说当年法王他们去的时候呢，还有就是也是看到这个两座山嘛，一座是头山，一座是身体的山。但是当年呢就是说身体的变成一座山，然后头呢变成一座山。像这样的话，他的头和身体的距离在慢慢的靠近啊，慢慢靠近。当年就是说在很多史书当中有记载，当年是一游旬，现在呢只有很短的距离。法王他们去的时候也是看到的，跟着去佛大师他们的这些历史书当中也有这个记载，就是说现在的身体和头呢是靠得很近的。如果就是说身体和头有连在一起的时候，龙树菩萨又重新的来啊，就是说显现成一个殊胜的大德，开始弘扬中观，开始就救度众生，就这样说法的。所以像这样的前往极乐刹土，于极净光世界成佛。最后呢，他的这个啊，刹土是极净光世界，然后呢，他的佛号呢是智圆光如来，是圣者大舍利。最终成佛的时候呢，刹土就是这个，然后他的佛号呢是智圆光如来。这个圣者大舍利，龙树菩萨圆满转入完毕。这个以上呢介绍了这个造论者。那么下面是介绍这个翻译的情况。奉拥有殊胜自在妙智之具德大国王持诵德赞。啊，大国王智能德赞之圣招，印度中观大论师堪布扎加那啊那个巴达一起娘波与主教比丘叫做裸坚参义师共同翻译教刊并订正。那么当时翻译的时候呢，最早翻译是在这个莲花大师时代，这国王智能德赞时期啊，智能德赞国王他是拥有殊胜自在妙智，本身是文殊菩萨化现的。然后呢，就在莲花大师面前呢，也是就说是得到很殊胜的修法，修持之后。也是显现啊，有很大的成就，也是二十五大弟子之一了。所以说称之为殊胜自在妙智具德国王，这个绝对不是虚名。他就是说本身从世间的这些功德智慧啊，从出世间的这个智慧，而且呢从西藏的佛法奠基啊，还有就是说是他的本身成就的功德弘扬佛法方面啊，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圣召的话，翻译的情况当时是一个班智达一个译师配合起来翻译。所以说当时的班智达呢是印度中观大译师一行宁波，就是说经常讲智障论事。那么他是就是说是主要的班智达。还有呢就是说在翻译家这边呢是西藏的当时的主教比丘叫路易坚称译师，也就是说是西藏的一个著名的这个翻译家，他也是这个全知莫不莫切的前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共同翻译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班智达一个翻译家共同这样的话就翻译的。然后呢就是说是翻译完之后教刊还有就并订正。以前不是上次也讲过，当年翻译这些经书的时候呢，翻译这些论点的时候都是非常的这个谨慎的。首先呢是班智达要讲一次。讲一次呢就是说这个讲一次了之后，这个翻译家要听受一次，然后听完之后就开始翻译，翻译完之后又再从他的这个翻译的这个稿上面还要讲一次，看就说是有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和原文不符的地方，反复的校勘，最后就订正下来的。 这个是最初翻译的情况。该论共27品，449记，共计1卷半。那么就是说，该论呢有27品，它的宋词呢是449个宋词，1卷半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是最初翻译。那么后面第二次就说是修改呢，修订的时候是这个情况。之后与克什米尔、惠美济红城，就是妙碧城中心的任亲卫士藏宝室内，克什米尔堪布大智者哈萨马德，与西藏医师巴查尼玛扎，与克什米尔国王帕巴拉圣田国王年间，根据与克什米尔版本相符之显句论再次进行修订。那么就是说是修订的时候呢，是当时在地方是在克什米尔，在这个任亲卫士，然后呢印度就克什米尔班智达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哈桑马德，还有西藏的翻译家呢是这个巴长尼玛扎巴，就日村历史，日村历史也是翻译这个入中论、入中论知识啊等等的这个大德。那么他的翻译的地方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大臣当中，然后国王呢是在帕巴拉圣天国王期间，然后根据克什米尔的版本相符的显句论，依靠六尘菩萨的这个显句论的这样一种颂词呢，对于这个中论的这个颂词呢再次的进行了修订。那么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次呢，随后与拉萨大昭寺殿内印度堪布嘎拉嘎瓦马设及国卡金凯这个班智达与译师巴查尼玛扎巴依照东西方各类版本再次进行大教。那么就是说是第三次呢，就是说是翻译家还是这个日成译师，然后呢这个班智达呢是印度的一个堪布，他们在这个大昭寺的这个寺庙当中呢，依靠东方的版本、西方的版本再次的进行了大教，最后就是完全这样定稿。这方面就是讲的这个墨译，就是他的这个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著就说是造论者的情况，他的功德啊等等，然后也讲到了这个翻译这个中论的这种情况，前后三次向在那进行非常仔细的校订之后呢，最后这样一种制定下来了。那么这个以上就是墨译讲完了。那么讲完之后呢，这个中论的内容呢就是到此为止呢就是结束了。那今天就是讲到这个地方了。